切尔诺贝利真正危险的不是核辐射，而是谎言。灾情层层上报，这场史上最严重的核灾难变得像一次凶透一样微不足道。我们很难心安理得地做出切割，好像灾祸的根源仅仅是体制，和个人毫无关系。我们不是已经对谎言习以为常了吗？最要紧的是对自己绝望，然后抬头仰望。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切尔诺贝利，在别人的谎言中愤怒，在自己的谎言中绝望。作者希拉。以真实历史改编的 HBO 最新剧集《切尔诺贝利》几乎一集封神，在国内外各大视频网站引发好评不断。故事还要从1988年4月26日说起。莫斯科一间破旧的房间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对着录音设备缓缓说道：谎言的代价是什么？并不是我们会错把谎言当作真实，真正的危险是如果我们听了太多的谎言，我们就再也认不清真实了。到时我们还能做什么？除了放弃了解真相的希望，并且说服自己相信编造的故事，还剩下什么？他就是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的无机化学家，担任切尔诺贝利事故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瓦列里·勒加索夫。之后他上吊自杀，他在一系列录音带的最后说出了这段遗言，为整部剧集奠定了基调。切尔诺贝利聚集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严峻的核电事故。据媒体报道，这次事故向外释放的辐射量相当于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的500倍，波及的人口超过320万。灾难发生后，仅俄罗斯受辐射影响的地区就有19个，土地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260万。事故发生后的10年间，乌克兰境内有30万人死于放射病或因核辐射而诱发的其他疾病。时至今日，切尔诺贝利仍然是人类生存的禁区，但比起事故的悲惨程度，该剧揭露的更深的是人性之物的深度。正如宣传海报上所写的，谎言的代价是什么？编剧麦辛在谈及创作初衷时说道：在切尔诺贝利，真正危险的并不是核辐射，而是人的谎言。爆炸发生后，工程师阿基莫夫说：别担心，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只是一些奇怪的事发生了。闻讯赶来的官员来到核电站听取灾情汇报，他们得到如下版本：事故已经得到控制，仅有轻微辐射影响，且仅限于核电站内。当有人看见沿途有不少呕吐或烧伤的人，意识到灾情可能比官员的汇报更严重时，建议立即撤离。于是恐慌的情绪开始蔓延，这时一位久经考验的老领导站出来发言：现在国家告诉我们情况不危险，那我们就要有信仰，同志们。国家告诉我们想要避免恐慌，那我们就要仔细聆听。以我的经验，当人问不应该问的问题，只要简单地回答他们，做好你自己的事，国家的问题交给国家。在导演看来，老领导的一番言论不仅代表他自己，也代表着前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 导演解释说，在灾难的另一头，你看到国家仍在拒绝接受并试图压制真相，他们的第一直觉是不要告诉任何人。这是真实的吗？还是编剧的艺术虚构？无论在这部美剧还是残酷的现实中，谎言无疑是灾难的真正主角。官员对时任苏联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夸下海口，称核反应堆没有任何安全隐患，甚至可以装置在红场，就好像在红场摆了一个茶壶一样。事故发生后，苏联科学院院长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在当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表示，没什么大不了的，之前也有工业反应堆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他们都解决了。为避免核辐射，就需要多喝水、吃东西和睡好觉。直到两天后，瑞典核电站检测发现辐射值异常时，真相才渐渐暴露。然而，即使在外交压力下，前苏联仍顽强地企图告诉全世界和自己的国民，切尔诺贝利一切正常。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白俄罗斯作家阿利克谢耶维奇采访上百万亲历这场灾难的人，写成了《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一书。书中一位记者出于职业敏感，对当时苏联媒体报道的记忆犹新，他回忆说，电台一直在反复不停地广播，局势很稳定，局势很稳定，局势很稳定。斯大林时期的词语重新流行起来，西方秘密机构的代理人，社会主义最可恨的敌人，所有的人都在热火朝天地谈论间谍和破坏分子，根本没有人谈论点防护问题，任何非官方信息都认为是来自外国的意识形态。你听欧洲自由广播电台的节目吗？我的编辑问我，我什么也没说。我们根本无需在报纸上对此事情表现得大惊小怪、危言耸听，给我写得详细一些，多写点关于英雄的事情。这么做的结果是，人们不相信报纸，也不相信电视或广播，他们从大人物的行为中寻找信息，用这种方式找到的信息更可靠。那些大人物呢？他们对人民说，我们将会在地球上为你们营造一个天堂，你们只需要留在这里继续劳动。而他们自己正在某个地方加工一些特殊的食物，有人还看见大人物们都拎着自己的手提箱。为什么面对如此严峻的灾难，国家机器会选择罔顾事实，粉饰太平？社会学家阿伦特将集权统治称作为光天化日之下的秘密会社，因为他们公开采取前后连贯的欺骗策略，欺骗外部群众。他们对谎言丧失了敏感，因为他们的统治本身就是建立在虚构世界的基础上。当前苏联从精神甚至肉体上将神父作为一个阶层消灭掉，用对国家权力的依恋和崇拜填补人们的信仰空白，他们选择隐瞒灾情，推卸责任，在一片悲惨和狼藉中寻找英雄事迹来讴歌和庆祝，几乎是一种逻辑必然。任何一个组织、体制，只要将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就必然要不断证明自己的伟大正确。虚假和伪造的蠢事才能达到极端。当然，并不是说让体制做背锅侠，一场人道灾难就可以翻篇了。加尔文说，当上帝要审判一个群族时，他就给他们邪恶的领袖。我们很难在体制和个人之间心安理得地做出切割，好像灾祸的根源仅仅是邪恶的体制，和我们个人毫无关系。正如瓦列里最后在法庭上的陈述所言， 其实由于各种各样的恐惧，每个人都是谎言的化身。在事故发生之前，安全测试已经经历了若干次失败，副总工程师坚持测试，测试是否成功和他的职位绑在一起。对不愿配合的技术人员，副总工程师同样以失去职位相威胁，逼对方就范。消防队员站在高辐射的堆芯碎片旁边，却被告知只是用来扑灭一场普通的大火。整座城市已经被核泄漏引发的放射性尘埃笼罩，灾情层层上报到中央，史上最严峻的核灾难变得只是如同一次凶透一样微不足道。害怕失去工作，想要升职，担心生命遭到威胁，换句话说，撒谎者像你我一样，试图用谎言保护自己所爱的东西免遭失去，借着我们习以为常的恐惧，谎言使我们成为罪恶的掠物。毕竟如果我们因为害怕丢掉饭碗而心安理得做着假账，或者因为面子问题而隐藏自己卑鄙龌龊的一面，即便我们庆幸自己是切尔诺贝利的局外人，我们也终将被另一种灾难抓住，这就是罪的律。切尔诺贝利迫使我们直视自己身上的阴暗面，我们无法确定如果自己处在他们的境况会比他们做得更好。美国保守派犹太作家丹尼斯·普拉格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演讲中提到，你们相信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吗？得到对方的肯定回答后，他继续说，虔诚的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知道，人性基本上并非良善。如果你相信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你就是真真正正的傻瓜。事实上，我不能容忍这种信念，即相信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特别是在犹太人经历奥斯维辛之后。相信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靠的是信仰的终极飞跃，而非逻辑和理性。我并不是说人性基本上烂透了，人性确有善良的一面，但是你必须像淘金一样把它淘出来，这个过程很难。英国著名诗人约翰·多恩将人自身比作一座破败的农庄，每样事情都可能导致犯罪，在内因为口腹之欲而犯罪，在外因为名声和企图而犯罪。无论我是什么，不是什么，或者会是什么，最终我不可能不是罪的材料和燃料。就在切尔诺贝利全球热播的前几年，俄罗斯拍过一部同样题材的剧集，切尔诺贝利禁区。该剧讲述了几位俄罗斯青年用时光机穿越过去阻止核泄漏，最终改变历史的故事。剧中苏联代替了现实中的美国主导了世界的秩序，而美国反而因为核泄漏日渐衰落，最终在内战的炮火中陷入危机。有时人们并不情愿反思，反而热衷制造新的神话。切尔诺贝利所聚集的不仅是核灾难，也是人性的灾难。他关注真相和谎言，恰好这也是圣经所关注的内容。耶稣即将被钉死之前，对有权钉死他的罗马总督比拉多说，自己是为真理的缘故而来。比拉多则问，究竟什么是真相？比拉多并没有继续追问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摇着头离开了。这个问题在比拉多接下来的行动中得到了部分的解答。他离开耶稣，面向群众，道出他自己所知道的真相。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在群众钉他十字架的呼声中，比拉多妥协了，因为害怕生乱，并要叫众人喜悦。真相 就是一个会为了自己的利益罔顾事实、扭曲真相，甚至不惜杀人。这就是耶稣来要告诉我们的真理，人人都是罪人，只要我们对人性抱有幻想，就不得不用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掩盖我们自己破败不堪的现实。国家的盼望不是寻找到一位道德和智慧卓越超群的人，而是将所有人一视同仁地放在罪人的行列里，个人和社会才站在了正确的根基上。进化论试图告诉我们，进化的过程必然是从低级走向高级。既然我们脱离了野兽，也就一定走向了天使。但谁能保证我们告别了野兽，不是正走向魔鬼呢？对人性的傲慢，使我们既不站在野兽的阵营，也不站在天使的一边，而是站在地狱的行列。最要紧的是对自己绝望，以至于我们可以抬头仰望，这是基督信仰带给我们的第二个真理。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病人不会拒绝良医，务实的态度是既不否认生命的现实，以及一切邪恶的罪行都是他们的问题，也不悲观地以为人类得了绝症毫无康复的希望。疾病中的约翰·多恩在自我省察的时候发现，没有任何人在上帝面前是没有瑕疵的。但当我们将自己的罪呈现出来，上帝就加以怜悯的理解，当作悔过来接受，就开始对我们的灵魂动手术。多恩体会到，上帝将我们身上的斑点一个个移到耶稣身上，直到我们能毫无斑点地扬起脸来。当人了解到这一点，罪就不再是我们隐藏、抗拒和恐惧的对象。相反，我胸前和灵魂上的这些斑点，在我眼里入苍穹的星云，将我感恩的默祷引向你的右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在之处。
心要安静，我听你声音，我灵要欢喜，我要寻求离上加利亚，行走也不疲惫，安上加利亚，领我在泉源之地，一首催又哭泣，心要安静，我听你声音，我灵要欢喜，我要寻求上加利，行走也不 上站，领我在泉源之地。一首最有哭泣，早晨隐秘欢呼，永远不离不弃。我要跟随你，我心要安静，我听你声音，我灵要欢喜，我要寻求。